新人的团体，给我们献的歌，Sabrina 的领的歌里面讲到，这一生最美的事就是敬拜主，就是侍奉主，还有刚才唱到歌，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个真是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写照。郭长老跟邱长老说让我来讲，跟大家分享，我非常紧张。我几年没有感冒，没有生病，就这个星期就感冒生病，我估计是紧张的。大家有没有你们孩子在考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试之前就好像就生病了不去了？我也许有这种心态吧。所以我们家杰斐就有次考试之前你们就生病了就不去了，然后就躲过了，但是后面还要补考的。我们看到孩子就像在孩子身上看到我们的影子，有的孩子就有我们的，有妻子必有其父。所以我们在训孩子的时候要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毛病啊，求主赐给我话语的能力，能够说出他的话语来。我们一起做一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在这里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主饶恕我的身体的软弱，信心的软弱，求主与我同在，来帮助我，让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你那里来，蒙你的喜悦。也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让我们听了就明白，让我们明白了就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个月有一天我在开车，然后收音机里就在听着新闻，哎，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跑过马拉松的？海晨、Maggie 他们上上个星期跑过5公里的，好像是短一点的马拉松，好像建浩跑过似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人跑过10公里的，建浩是10公里的真的马拉松，然后跑完了以后，跑的时候很累。跑完了以后感觉很好，得到真正的锻炼。这个新闻就说在那个 Philadelphia 美国东岸有个叫费城，费城那里就上个月2月份的事，他们的那个下一页包括来我可以控制的，他们呢说这个马拉松是0公里马拉松，零这个马拉松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起跑，这是纽约时报这上面有一篇报道，它这里你看一下，这个这里看到从起点到终点0公里，然后它这个没错，就是0公里的马拉松比赛。然后比赛之前很热闹，这些人穿着球鞋，穿着球衣，穿着，然后还做什么拉伸运动，跟真的是一样的，他带人的号码，每个人都有号码。然后呢，比赛一开始一吹哨，开始，然后就结束了。他们只要迈一步，然后每个人成绩都一样，0.01秒。那有300-400人参加，怎么办？谁第一名，谁第二名，他们就摇奖，就摇出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发奖。然后我看了以后，这是什么游戏？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我当年刚开始信主以后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些感想。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有些说法，在下一章，主办人他说他的口号是只求好玩不求努力。然后下一章。然后呢，纽约时报也采访了当地就很多参赛的人，他有人讲啊，我们就是要证明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毅力和训练，每个人都能成功。他也有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然后就说真有人参加这个0公里马拉松啊，真的不能低估这些人，不要经过旅途就要到达终点这个愿望。所以这个评论就是一针见血，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就是要 instant， 马上就要，不要花太多力气，我们就要就要那个 instant noodle 快餐方便面，然后到网上 click 几下就可以找到信息，然后什么东西就是马上就要，只要好玩不要花力气。所以我刚信主以后，家就搬到西雅图。西雅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去教会，好像还挺自然的。那个周末时间多，可以去到海边去啊，去抓鱼磨虾。那时候就练得一身的抓鱼磨虾的好功夫。但是后来神就借着一些事情，让我回到教会，回到真光教会，然后通过长老啊，还有学习圣经，就让我看到，这个信主只是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起点，是我们基督徒蒙福的起点。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哎，管用了。然后我记得文慧姐妹 Vivian 就在这里讲到英文讲到，我帮她翻译，她也跟我们讲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许多基督徒我们信心以后，靠信心接受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他讲 after faith nothing， 我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生迈了最大的一步就到了终点，就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零公里马拉松啊，不需要努力，不用费劲，因为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只要白白的接受就行了，然后我们就拿到了去天堂的这个 ticket 门票。但是成为基督徒应该不是只是属灵生命的起点，而且在这段过程中可以不断经历神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叫什么，就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题目呢是借用了尼陀生弟兄的，尼陀生弟兄是中国早年的一个基督徒领袖，他的写的作品被西方都很接受，他其中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我的内容跟他不一样，他的内容比较复杂，是基督徒大学301、401三年级、四年级的，我呢也跟大家今天分享101，我不是说大家水平不行，是我的领悟也就到这里，所以今天跟大家就分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就什么是正常基督徒生活，然后是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然后我就从人活着，我们活着最基本的需要来看，而且还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基督徒到底要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我们来看，人啊或者动物生物活着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大家猜猜看。水，还有呢，空气，还有，哇，这很厉害，吃饭，对吧，食物，水就跟食物是一起的，就是我们得要人要吃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能量，我们才能生存，是不是？然后所以呢，这里的话就是一个人活着，我们的肉体是需要食物，那么相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灵命的需要一个生命的粮，这就是神的话。我们待会我们就来看一些经文来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4:1-4，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命也要吃粮食。 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怜悯的粮食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6:26-29，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神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这里看一下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因为整本圣经就是关乎耶稣和耶稣主耶稣的救恩。而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读不懂，特别是在信主以前，像我读圣经啊，那时候就是里边的故事，里边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好像很吸引我，但是呢真正没有读懂圣经，没有读到它是可以维持我们灵命的，这个粮是可以赐给我们生命的，那读不懂。这里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呢，大家看一下，耶稣说，他说要他做了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平时做世上的工，我们去做工流汗挣钱买了食物，就得到肉身的食物维持我们肉身的生命，但是这个呢是也是会坏的，食物也会坏，我们的生命也是有限度的。他说那相类似的做神的工就可以得到永生的食物，这个永生的食物可以不坏，而且它可以支持着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么什么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的，信神所差的，就是信主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的食物，这个永生的食物就是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所以这里的话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只要我们读圣经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读懂。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读的时候，有时候帮他当故事读，有时候帮他做历史书读，所以不太容易读懂。我经常和慕道友也有分享他们读不懂，我就说你要是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信心以后，你圣经会一下子就会，你一下会懂很多。为什么呢？我自己有这体会，我想不小啊，很多朋友这里都会有这种提示。我那时候做一个比喻，我说就像你在一个公园门口往公园里看，你从不同角度你能看到这个一个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分散的，你也体验不了。但是你已经跨进公园的门以后，你会看到整体，也而且可以亲身经历到这个公园的整体。所以这是一个很浅显的一个比喻了，所以这就是说主耶稣说你要靠信信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三天以后复活，然后整本圣经就是关乎这个，就可以读懂了。所以而且这里讲到我们再看一下神的，我们讲到神的话是食物，是我们的灵的粮食，真是可以吃的，那个圣经上也跟我们提了。大家再一起读一下诗篇119:103，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然后耶利米书15:16，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快乐，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得到神的话就有欢喜快乐甜蜜邻里饱足，还有我们中国有俗话说吃啥补啥， 然后美国人说是你吃什么就像什么，You are what you eat， 这是美国人的说法，反正都有一定的道理了。那我们类比的话，我们吃主耶稣就会得到他的丰盛，他的恩典真理，是不是？我们也会更像他。然后怎么样才能吃生命的粮？我们刚才稍微说了一下，就是靠着信心了。但圣经里还有很多地方说，就是我每天要吃，就像我们吃饭一样，每天不吃的话饿得慌。然后圣经里我们在查出埃及记里讲到那个神降下玛拿，天降玛拿，玛拿它也就是比喻这个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它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为什么呢？它每天都要我们去收集，只收集这一天的供应，没有让我们收集一个星期一年的供应放在仓库里，对不对？所以读经每天就是读。而且那个郭长老，我记得上次说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我们得要有胃口啊，要胃口好，他不要老是去吃麦当劳那个垃圾食物。我们天天花时间看看什么电视连续剧啊，或者看别的，第一是没有时间，第二我们背着钱饱了，我们没有胃口读神的话。所以那天郭长老讲的，所以我们都要有培养自己的胃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要做工，你要多干活多出汗，你胃口就会好，是不是？那什么叫多干活多出汗？你去带查经，你花力气去读，你去跟人讲圣经，那样的话你在花这些力气的时候啊，就相当于你在多做工，多出汗，多干活，然后这时候呢你的胃口就会好，而且神会把他的语言把他的信息就会赏赐给你。我想我们在查经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方面的感受，像是志峰啊，还有伟路啊，建英啊，建浩，我很多。然后我自己带查经的经历，从神的那边领悟也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刚开始真光教会有需求说让我带爱之家，那时候我自己连祷告还不太会祷告，然后别说带查经了，但是我们只是要愿意的话，神真会供应。那时候我就硬着头皮花很多时间把要查的那一章就仔细一个星期就在那不断的读，不断的做些笔记，然后的话第一次很深，第一次慢慢以后神就把我们的眼光打开了，一看这一章这一节会给我们很多的亮光，一下就看到整个结构，看到重点。所以的话神会供应的，我想在查经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方面的经历。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真光教会在读经方面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注重神的话语。我们星期一有很多人去参加那个 BSF， 像 Harry 和他的儿子，然后还有胡晓，还有Richard， 很多人都去。然后我们星期二有妇女团契，星期三有预查，星期五我们有团契查经，星期天还有主日讲台等等。然后我们在上个星期五在查经的时候， Harry 建议说我们真光能不能来一个有一个叫真光论坛，就把新约旧约用讲故事一样的把它给概括一下。其实这个事情在上个月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我记得是苗勇弟兄都已经提出来，我们都讨论过，只要弟兄姐妹愿意参与来听或者来带领，我们就肯定可以开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我想给这个看不太清楚是吧，有一个牧师是在 Philadelphia 叫 Calvary Chapel， 他的查经非常的好，我经常听他的，他是每星期查经， verse by verse 都录下来，所以我有时候就听他跑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这是他的圣经。他的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别人告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照下来的，他说你一定得要看一看 Pastor Joe 他的圣经， Joe 他叫 Joe Fortune， 他说他就问他要了以后说我能不能拍张照片，他说可以你拍去吧，他拍了一张，这上面这个圣经上面全是他的 notes， 所以圣经可以在上面写的，可以记的。然后他说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本圣经了，第一本圣经都已经散架了，用的太厉害了，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行都有他的注释，都有他的查过的理解。这就是真正读圣经人吃这个圣经的这一个例子，所以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那个我们人的肉体除了吃东西以外还需要什么？大家猜猜，刚才实际上有提到了，你说还要呼吸是不是？空气，就是说我们一不呼吸几分钟以后就不行了，肯定是不是？所以最基本的就是要呼吸。那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我们的灵命要呼吸，就是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个呢和呼吸一样，我们刚刚说到，就是主耶稣直接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而且说到我们基督徒生活是需要这个生命的粮，但他没有直接在圣经里没有直接说到灵命的呼吸就是祷告，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查到，就是基督徒的祷告跟这个我们生命的呼吸是一样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些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应当。然后腓立比书4-6节-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然后以弗所书6-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然后是诗篇的116篇第2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这个一生原文是只要我有气息就要求告他。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不住的凡事随时多方警醒不倦，一生只要有气息就要祷告，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呼吸是一样？什么是不住的祷告？是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像开着车闭着眼就可以祷告？不是，你圣经告诉我们这祷告啊，是我们基督徒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所以你要开车闭着眼祷告就是不自然，为什么不自然呢？那就有生命危险，所以那是傻事。那么那什么是祷告呢？我们以前也查过很多，大家都知道祷告就是和神说话，和神交流，然后和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圣经关于祷告谈的很多，我们通过祷告来感谢神赞美神，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通过祷告来为神的国为教会为他人和为自己的需求来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特别的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祷告是操练与神同在，是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一般认为祷告就是和神求这个求那个，其实神的心意是想让我们 像呼吸一样，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和神同在，和他有个密切的这个关系，和他一直有交流。这里我做个比喻，就是我们还是用呼吸，空气在我们周围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假如我们不呼吸的话，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呼吸以后，它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真的在空气当中，是因为这空气跟我们有关系了。这就是神也一样，神的话是在我们旁边，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跟神打交道，我不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没有跟神发生这种关系。但是呢，我们一旦通过祷告，跟神一建立亲密关系以后，就相当于我们把神他的能力他就吸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就在神的保守当中，神也就在我们当中，神的能力，神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神，就是圣经要我们祷告，它是一个我们操练与神同在。就像那个飞行员啊，我要说我有20年的飞行经验，其实这个不算数，是不是？航空公司雇你的时候，你说你20年以前拿到飞行执照，他要看你真正的飞行时间是1小时、100小时还是1000小时。所以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到底是1小时、100小时还是1000小时？所以假如我们真的和神有密切的关系，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跟我们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那还是问题吗？就不会是问题，是不是？所以神让我们祷告，是想他跟我们同在，想把他的福分赐给我们，不是给我们加了一个苛刻的要求，因为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需要，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应该白白的领受。那么如何祷告？有人说，有人去买书，有人或者听讲座，来训练祷告，其实都不需要。有谁的孩子，你的孩子问你要东西要糖，去上过课以后才来问你要糖，或者问你要 Xbox， 在学校里别人教他的都不需要教，他们就会要。所以就是祷告，来我们星期三的查经，星期三的那个祷告会，我们教会有祷告，在家里可以自己祷告。所以自然的向神说话，用感谢他的话，赞美的话。然后那么这个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内容或者方法，就是神更喜悦呢？的确有，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神的心意啊，是想让我们先顾念神国的事，神家里的事，然后是我们个人的事。这里有个先后主次，我可能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假如我们基督徒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发财，让我中乐透，这样我可以有钱来帮助教会，帮助有需要的人，这祷告就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祷告就是先后主次有问题啊。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哪一个家庭是揭不开锅，是不是？真揭不开锅就找酋长老赶紧。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祷告呢要感谢神我们已有的，然后要赞美神，真是然后摸着神的心意，然后把我们真正的需要，把别人的需要，把教会的需要，然后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就是我再举可能不是太恰当的例子，假如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意哪方面真是出了问题，那我们可能这样祷告，就说神呐、啊，我感谢你，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恩典和供应，让我有衣有食有房，然后也甚至让我有些能力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神呐、啊，我现在工作或者生意遇到了难处，求神给我开路。所以这可能真是就按照神的心意，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是举了一个非常非常粗浅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们教会很多年以前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会我们就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是有诗歌的，然后唱完诗歌以后，我马上就进入正题，神啊，我们教会有这样的欠缺，求你给我们这个，我们身体有软弱，求你给我们这个。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的确就为很多事工很多这些事马上就这种求，后来发现效果不太好，后来邱长老说按照圣经原则，我们要有一段这个敬拜赞美的寻求神旨意的这个时间祷告，所以我们后来就的确是花一段时间在神的面前说赞美神敬拜神，数算我们现在的恩典，然后再把教会的需求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让按他的旨意来成全。所以那样祷告以后真是我就真看到效果。我们那时候祷告求神给我们差派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家庭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侍奉，神就差来了，先是荣伯伯，我记得荣伯伯荣伯母，后来是收费他们，然后还有就是郭长老，还有洪丽 Richard 他们一家，苗勇欧琼他们一家，真是这些非常成熟的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求神让我们教会加添人数加添，特别是要年轻的，我们有些断顿了那时候，后来像胡晓他们那一群就来了，非常年轻有魄力有活泼，然后因为那时候孩子也没有嘛，小小孩没有，他们来了以后公公生了好几个孩子，他们那一群里面我们小小孩都有了，所以我们真是看到，然后我们还郭长来了以后，他说祷告我们的确要祷告的特别具体，我们不要泛泛的，神啊，我这里有个问题求你开路，我们要特别具体的把我们的需求说，我就是这一点上有问题，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像我们那时候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就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团契，神一下就赐给我们两个新的团契，是恩友和陆家，然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神。然后最近一次祷告那个例子我想举一下，就是 Past week 那我是全家在夏威夷度完假以后回来以后就听到 Past week 住院了，住院以后我就说那第二天去看他，因为那天刚到，但是后来他是一个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他晚上跟邱长老说让姜还是早点过来，因为他怕第二天可能就昏迷不醒了，或者因为医生说他就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说那行我们晚上去，就叫了 Mark 弟兄，叫了志峰，我们三个7点钟就赶到了医院，然后就是那天赶到医院以后进去看他是一个状况非常糟糕，基本上是在就是那种弥留之际，你推他一下他就醒了，我说我来看你了，我们来看你了，他就好马上就又这种不清醒，每一口呼吸都是一个挣扎，我看了真是非常难过，但是那时候真是有感动，说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给一个奇迹，至少 让我们的信心也得以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那时候 Nancy 的哥哥叫 Michael， 他就在那个在那边，还有他们的一些亲属。 Michael 说我们一起牵手给 Pacific 祷告吧。后来志峰记得吧，我们就我一手按着 Pacific， 然后一手是志峰牵着 Mark 牵着那些亲戚，到这边是Nancy 的哥哥，他在那边按着 Pacific。 我们真是每个人祷告求神给一个奇迹让我们看。后来祷告完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第二天，然后 Vivian 说要带 Youth 去看 Pacific。 我真的非常担心，我说这些年轻人啊去看 Pacific， 快要临终的人是不是很好看的，可能会 scary。 但是没想到我信心就那么小，他们就传回来那个 video， 传在那个微信上。他是一个坐在沙发上跟大家一起唱歌，唱那个 Amazing Grace， 声音洪亮。哇，我说这怎么回事？然后这会儿还不知道呢，我反正知道神听了祷告了。但是特别奇妙的是，追思礼拜以后 ，Nancy 的哥哥 Michael 拉着我跟我说：“说你知道不知道？说那天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听我们的祷告。”他说。第二天早晨 Pacific 就醒来，就下了地，就非常的有精力。完了以后呢，他们家亲戚就来了一群，因为要看他，那时候以为他不行了，孙子也来了， grandson。 这个孙子是非常叛逆的孙子，一直就是逃避教会，逃避那个。那天来了以后 Pacific 抓了他，就跟他说你要信主。给他说了以后，说他当时那个孙子就在那悔改，就是接受了主耶稣。他说他 Michael 说的，我相信神让 Patrick 醒来，让他多活这几个星期，就是要救这么一个灵魂，因为这个孩子非常的叛逆。所以他就追思礼拜以后，他就跟我讲的这一个故事。我说真是神是信实的神，听祷告的神，只要我们摸着他的心意去祷告啊。对我祷告生命影响最大的是我觉得是这个 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兄弟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身体不太好，一瘸一拐的，然后在罗马那个教堂里给他的活是最艰苦的，是做厨师，所以每天干的活特别重，地位又特别低。他早年很挣扎很挣扎，很苦很苦的做厨师，你知道，每天要供应那么多人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有过挣扎。但是最后神给他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最普通最普通的事情里边也有神的同在和平安。所以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写了，他把他的祷告就有人整理，读了以后非常的美。他就是，你看，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个。他说：“对我而言，日常事务和祷告时间没有区别，在厨房拥挤和锅碗瓢勺的吵杂声里，当几个人同时在吆喝要不同东西的时候，我有神的同在很宁静，就像我跪在圣餐桌前。”他就说他在做任何普通的事的时候，就在操练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在做工作，我们在做任何觉得特别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想到它实际上有意义。这个我自己有体会我在家常常洗碗，因为我不太会做饭，然后郭凡做饭，他说他们家爷爷奶奶辈和他的妈妈辈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做饭人不洗碗，因为已经干了活了，这就培养出来大厨师啊。什么意思呢？你看过那 Iron Chef， 后面跟着几个 Sous Chef， 就铁人厨师，他们后面都跟着几个那个厨师助理，帮他收拾锅碗瓢勺，你知道，反正他们用完了，别人妈妈就甩。所以我每次回家要花好多时间在洗这些，我就在想， 我呢老早以前一直在想，这个洗碗到底有什么属灵含义啊？然后我还跟他讨价还价过，我说跟郭凡，我说我们能不能洗碗，你就做饭，我家的洗碗，你就一次做好人做到底，对吧？让我们享受也从头到尾没想，他不行。然后后来我有次来跟他说，我说列宁，你们知道那个列宁斯坦？我说列宁他说过，做家务能让人变得庸俗，你想让我变得庸俗吗？这也没用。但有一天我看到这个 Lawrence 的这个他的经历以后，以后洗碗我就在想着 Lawrence 这段话，在这锅碗瓢勺这些吵杂声音中，也有神的同在和临近。所以的确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思念与神的同在，都可以跟神交流，可以祷告。所以这就是你出门开车看到阳光明媚，看到西雅图的天气，你就可以赞美神。下雨也没关系，下雨因为也要赞美神。所以这都是叫做操练属灵，操练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在那么那个人活着的话还有什么特别重要，大家想想看。我跟大家说，人要吃要呼吸，实际上跟动物也没什么两样，阿狗阿猫都会这样，对吧？但有没有跟阿狗阿猫不一样的？人有没有个动物今天跳个1.8米去锻炼了以后，过一阵子想跳2米高？有没有个跑个11秒过一阵子想要跑个10秒或者10秒以下百米赛跑？还有那个做的艺术品手表，波音的飞机，还有宇宙飞船要到去探索宇宙。这就是人，人跟动物是都不一样。是哪一点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他人是有追求，人有追求，为什么呢？就是人，圣经里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是有创造性，人有灵命的追求。不追求的话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这里的话也就到我们今天跟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最基本最基本的这个需要。人呢作为肉体的他会有追求，我们做工作想要做的特别的完美，是不是？我们做一个东西想要追求完美啊，追求了解他的，我们要求圣洁。那么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需要灵命的追求，就是属灵操练。我们看一节经文哈，提摩太书1:4-8，我们一起读一下。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节经文是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邱长老还是郭长老提到这节经文，然后当时那个江东在边上，哎，这节挺好的，因为他讲到操练身体啊和操练人的灵命的敬虔。他说在哪里？后来我就把它翻到了以后，他就用笔记下来了，我印象非常深。我说行，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敬虔英文是叫 godliness，这个字实际上很大，就像神 godliness， 有神的美善。那么是什么是神的美善？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在腓立比书4:8-9，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我们读到神美善的一些方面，真实、公义、可敬、可爱、美名。圣经要我们学，就要我们去操练，要我们去行。而且这里在雅各书里讲到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圣经这个说话实际上是非常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单单要听到，要去行道。那什么叫行道？就是操练敬虔，就是把神的这些美德真正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做呢？一个是神想让我们今生今世就得到他的福分，让我们在人的眼里，在神的眼里都变成一个比较可爱的人，对不对？这是神想祝福我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操练敬虔的话，可以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我们在这里读一下加勒太书5:22，我们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的果子是个单数，然后呢，后面呢，就像圣灵结了一个美好的果子，但它也可能是有甜的，它有营养，它好看，它能解渴，所以后面写了很多这个果子的美好的很多方面。刚开始背这一节经文的话，因为背的功夫不好，一般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就不背不下去了。仁爱好啊，喜乐好啊，和平好啊，但你接着往下一背，要忍耐，忍耐容易，忍耐不容易。然后后面要恩慈、良善、信实，信实说话算话也不容易。然后还要说温柔、节制，节制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果子是很全面的，就是不是很片面的。这个有个美国老太太基督徒，她很有智慧，她比喻，她说了一句话，她就把基督徒比喻成是袋泡茶。美国人喝茶是这么把茶叶放在袋子里，对吧？她就说，他怎么讲？他讲 Christians just like tea bags. 他讲 You don't know their flavors until you put them in hot water. 他讲基督徒就像茶袋，你只有把它们放在开水里烫一烫，才知道它们的味道。这个开水就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然后挫折，就在我们真正操练敬虔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能知道我们的灵命，然后我们肯定知道自己软弱，但我们知道了以后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就像跑真的马拉松，不是那个0公里的马拉松，我们能体验到那个上坡、下坡、拐弯，然后有天气好的时候，有刮风下雨的时候，然后有身体体质觉得还不错的时候跑得轻松，有时候觉得体质软弱跑得气喘吁吁。所以只有真正跑也真的马拉松，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身体和毅力的锻炼，是不是？那个0公里马拉松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的。然后如果我们张伟弟兄组织爬山，说是下个星期六我们去爬山，爬蒙瑞涅，大家来。然后呢，但是这个爬山是0公里，然后0公里高度、0公里长度，你们带来吃的，带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们一吹哨，啪就结束了，大家就吃喝玩乐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他去爬，肯定没人可能。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在真的跑道上跑一跑，我们基督徒啊，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好，为了我们去经历他的丰富，也为了让我们的品格变得更加的成熟。然后比如说你的老婆或者先生气了你一下，你就真的能够这个操练忍耐了，是不是？然后我记得远志明弟兄，他有一次在华大布道会里边，他讲他以前脾气相当不好，然后信主以前他是跟太太吵架，那是有时候动手的，然后拍桌子是常常的事情。然后他信主以后，神给他一些改变， 他慢慢真是不太吵了，然后吵的时候基本上不拍桌子，不拍了，好多年没拍了。但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两个人又口角了，那次那是太厉害了，他忍不住了，啪，还是拍下去了。他老婆就吓得直哆嗦，因为这人好几年没拍了，这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一拍下去，袁志明就想到神提醒他，你是基督徒了，你怎么还能拍，但这也拍下去了，怎么办呢，收不回来是吧。他就说，我告诉你，我今天拍这个就是要你看到我以前不是基督徒，以前我就这个样子，今天我是基督徒了，我今天不跟你吵。他就走了。所以基督徒可以拍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你的以前的老我还是现在的我。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徒在行为上在行善上做出榜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话也挺重的，在雅各书里面。所以这个就要我们去操练操练敬虔。然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啊，就是非常喜欢的一节，我在使徒行传20:35，我们一起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汪姆斯在我们这边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一直还记得。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就是神祝福的管道，大家理解呢，施比受更有福。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是神祝福的管道，神让我们传福音，然后通过我们传递祝福。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要把神的福分带给世人，就像一个管道。他用了一个，汪姆斯用了一个比喻啊，他就说这个一个壶是活的，它有进口有出口，里边水是活的，然后里边就有鱼虾，有很多生物。他说要像那个死海，一个出口都没有，它里边含盐度太高，就没有一个生物在里边。然后我钓鱼嘛，我知道 Lake Washington Lake Union 它有出口是在海那边，所以每年有那个三文鱼洄游回来，然后它那些进口有很多溪流都通向它，每年都有新鲜的水养分都会往下流，所以这就是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祝福的管道，我们假如是不通，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然后神一看给我们足够多了，已经满了，他可能就不给了。所以这个的确是汪姆斯那时候给我看见，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确要去乐于助人，把时间把金钱给教会，做神的工，而且要帮助有需要的人，然后他神就会很高兴，就不断会赐福给我们。这个是以后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确有很多的个人经历，我让弟兄姐妹很多人也有这方面的经历啊。所以那个我们操练敬虔的话，很多方面，像你来主日，大家来主日敬拜也是操练敬虔，祷告读经也是，实际上也是操练敬虔。在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也是操练敬虔，带领人来教会也是操练敬虔，然后在教会侍奉，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在家里按照神的教导来管教我们的儿女，这都是在操练敬虔。而且我们遇到事情，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到神的面前求，按照神的旨意顺服他，这也是操练，这都是操练敬虔。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基督徒要行道，不单单要听道。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方面。那么那个我想最后结尾，我们今天呢一起学习了圣经，学习了神的话，我们做父母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懒惰，然后追求上进，锻炼身体，有好的品格，是不是？ 让这孩子也健康，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父神，我们的天父也一样，他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让我们读经，让我们祷告，让我们操练敬虔，也是为了我们的好，让我们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然后我们用这个，我画了几张图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这个生物的话也会吃东西，也要呼吸，他们也有最基本的追求，本能繁衍后代。然后他们中间是自己，所以他们是靠着自己，是不是？生物是这个样子。那么人呢，人光是靠肉身的话，我们也要吃饭，我们也要呼吸，我们也会追求我们的工作啊，各方面都想要做得尽善尽美。然后呢，我们靠着自己，所以我们人是自行车，脚踏车啊。那我们基督徒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敬拜神以神为中心的生命。那我们也有外面也有我们的肉身，我们也要吃，也要呼吸，也要有这种工作各方面的追求。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内在的生命，一个属灵的永恒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呢，会读经祷告操练敬虔，然后神在我们当中。所以神，我们假如这个内在的生命很健康，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就会帮助我们外在的，让我们我们做的这个事，特别是这一块，我们的工作事业啊，带孩子啊，都会带得更有智慧更好。所以而且我们基督徒是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我们是核动核潜艇，是有核动力的，更厉害，可能我们是叫做神动力 Powered by God， 或者叫 God Powered。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我们呢，每天真是面对很多的选择，做这个做那个，是来教会来团契还去做别的，然后操练敬虔会有代价，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顺服神。我本来不想举自己的例子，挣扎很久，主要怕弟兄姐妹说笑话这个人在讲台上说自己有多敬虔，但是我斗争了很久，说还是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多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挣扎，看到神的信实。Pastor Rick， 就是瑞克牧师去世以后啊，邱长老、万静姐妹我还有 Nancy 的家人，我们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天开会，是安排 Pastor Rick 他的追思会的这些事项。然后 Nancy 他们全家希望在三月二十一号星期六，但不巧那天啊，就是我们全家在三个月以前就安排好要去边境，去美国政府那边有一个review， 一个面试，我们全家申请的快速通道就安排在那一天，全家要去，而且安排好了，我们去面试完以后呢，就接着往前开，把郭凡父母就接过来，一箭双雕，这是早就安排好的事情。所以我说 Nancy 不巧那天跟我 schedule 有冲突，他说啊没关系，但是他还是希望我要来分享，他就说那你能不能把你的分享录下来，那天可以在这里放。我说行，我试试看吧。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天的那个节目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因为一开始讨论安排是我不出现了。但是呢，我们心里就一直没有平安，因为的确他是瑞克是这么好的一个牧师，然后他有那么好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挣扎。然后郭凡他也是，我们的确挣扎了好几天，最后决定把边境的那个interview 面试给取消了。然后呢，在追思会以后呢，完了以后呢，郭凡自己开车去接他父母，跟他父母说好了，所以我们必须去接。然后等下次约到边境的面试，我们单独再去一趟， 那在世人看来，这人挺傻的，你这个跑两趟多花钱多花时间，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神的感动就是他想用我的见证，实际上就是他是 Rick 的牧师的信息，来打动会场的哪怕有一个灵魂，他肯定想要打动那些会场的某一个灵魂，不清楚是哪一个。然后的话，大家还记得 Pastor Rick 的那个信息，就是让我们要是做绵羊不要做山羊，对吧？他我觉得哪怕有一个灵魂打动了，我们做的这种傻傻的好像一点点的付出就有永恒的价值，就值得了。所以的确是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的确你要从长远来看，的确特别特别小的一点点的代价，能带来这种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就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Harry， 大家在圣诞不是圣诞感恩节，我们在这里办活动，Harry 在介绍，我们的村长在介绍最新这个组，就是陆家组，大家还记得他说过吗？我们教会有一个，他说完了以后，他说那天的节目很多他都记不得，但是就能记得还有一句话。还有说我们陆家组人都很可爱，然后吃喝玩乐都行，但是我们是有追求的，还说是这样跟我说的。但是所以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就说，对他这句话说我们有追求印象非常深，他觉得我们教会今年的我们的口号我们的主题就应该是我们追求神，追求神美好的事情。所以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追求就是追求生命的意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然后等我们成立基督徒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找到了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主宰，也知道我们有得到了永生。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停止在这里呢？不是，我们的确有一个说法，就是生命的乐趣啊，不是仅仅在于你到达终点，而是在你到终点的这个路程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然后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让我们成为有追求的基督徒，读经祷告操练敬虔，过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想用这一个，最后就是让用这个劳伦斯弟兄他的属灵的一个祷告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作为我们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哦，既新又沉，亲爱的主啊，我爱你实在太迟了。少年的弟兄们，我承认当我年轻的时候太不留意神了，如果我能早点认识神，如果有人早一点告诉我，像我现在告诉你们一样，我就不至于这样迟爱他了。请相信我，如果你不利用这一天去爱神，你就会失去这一天。劳伦斯。让我们把握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得着生命，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求主把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和你有亲密的关系。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到你的伟大和荣耀。我们也愿意谦卑来到主的脚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做出蒙主喜悦的选择，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